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次来看到《生命记》。《生命记》我们现在要讲到第28章了。这一章的主题呢，是讲到祝福与咒诅。《生命记》28章跟《利未记》的第26章一样，都是按照赫人之约的格式，在整个立约快要结束的地方呢，就有祝福跟咒诅。摩西对以色列民谆谆告诫顺服与悖逆的结果，影响呢，小的话是到个人的家庭，大的话到整个国家的福祉。这也说明生命记不只是一连串的讲章而已，也是用于生命记27章里面所讲到更新圣约的礼仪。摩西在这里呢，就是宣告祝福跟咒诅。不过我们也要讲到，生命记虽然是按照公元前第2000年代赫人之约的格式来写的，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部分呢，它仍然是走自己的路，显示圣经本身的神学的思想。好比说秩序上面，赫人之约里面讲到是先讲到咒诅，然后再讲到祝福。生命记呢，28章却反过来，是先讲到祝福，再讲到咒诅，这跟法典比较相同。还有呢，在那个生命记28章里面，诅咒的篇幅比较长，差不多是祝福的篇幅的四倍，就比较像条约了。这个也让我们再次注意到说，生命记跟公元前第七世纪亚述王以撒哈顿的条约有点不同。亚述王以撒哈顿的条约里边呢，它只有诅咒或者说违背这个约的话带来的恶果，但是没有提到祝福。那这也是我们到现在讲到把生命记跟公元前第2000年代的赫人之约比较接近，那比较不太像公元前第七世纪亚述王以撒哈顿的那个条约。我们把生命记28章可以分成两个大段，第一节到第14节是讲到祝福与应许，这是遵行诫命蒙福。第15节到68节是讲到诅咒与警戒，这是违反诫命会遭受到的恶果。我们先讲到第一到第14节，祝福与应许。摩西讲到祝福与应许呢，首先就讲到耶和华是我们一切福气的源头。福气的内容包含三个方面：物产丰饶、得胜仇敌，还有呢可以成为万国之首。这里面成为万国之首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的字句，好像在第一节那边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而在第13节14节里面讲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这些都是很宝贝的应许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现在看到第3节到第6节，这里呢连续6个子句都是用到蒙福这个字，这是单数被动的分词做数词来用，是以修辞的语句来发展前面一节，这一切的福气都要临到你身上。讲到百姓在经济上面、土地、生养、粮食、军事等等6个方面都必蒙福，这些都很适合用口头上面来宣讲。在他们中间我们念一下，大家感觉到那个味道。第3节到第6节那边，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要蒙福。 所以你看这些字句呢，就是很能够朗朗上口，甚至特别是第28章的第六节，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呢，就是我们以前曾经看过，成为一个装饰品，放在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的家庭里面，就用那个装饰品来做一个信仰的见证。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范围呢，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农牧生活的层面，就逐渐发展到全国面对军事威胁跟经济金融的层面。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像就是一个转折点。从它的本身来看的话呢，可能是指到日常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蒙上帝的赐福。但是跟接下来第七节讲到，就是跟军事有关的话呢，也好像说你出去征战也蒙福，敌人来攻击你，你也可以蒙福。这边就是指到军事的方面来讲到了。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指到全国了，他们可以奇妙的打败列国，紧接着就是全国的和平，还有他们跟耶和华的圣约的关系就得到建立。而第十节讲到说万民就会惧怕他们。第十一节讲到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你们，使你丰富有余。第十二节更讲到说耶和华必为你敞开天上的宝库，按时候降雨在你的地上。这是从天而降下来的雨露霜雪。因为在以色列呢，跟在埃及那边不同，在埃及那里的话呢，都是靠尼罗河的河水来灌溉，而在以色列的话呢，你不可能说用这个约旦河里面的水来灌溉比它要高，海拔差不多落差到1000公尺的地方，那些田地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只能靠天上降下来雨露霜雪来供应给他们灌溉田地啊。所以那边是要完完全全依靠上帝的赐福。而第十三节里面讲说作首不作尾，居上不下呢，更进一步说明第一节里面讲说耶和华要使你们超乎地上万国之上。那这是上帝特别拣选以色列百姓，给他们一个很宝贝的应许的。我们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曾经讲过，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就跟他们讲到，不是因为你们族大人多，其实人数是最少的，更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有什么好处。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也曾经多次悖逆上帝，他们被称作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上帝要把他们灭绝了，都是因为上帝专爱他们，而且上帝呢要实现他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应许，所以他就赐福给以色列百姓。不过在生命记28章这边呢，也再次讲到上帝的赐福这样子的应许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来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律例跟典章。其实这个原则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圣经里面的原则大概都是如此，凡是上帝的应许差不多都是有条件，那我们就要去问上帝给我什么应许呢，那这个应许有什么条件呢，要我来遵行的，让上帝应许能够丰丰富富的就实践在我们当中。接下来生命记的第15章第28章的15节到68节呢，这是讲到诅咒跟警戒，这是讲到违反诫命他要遭遇到什么样子的灾祸。这边的诅咒呢可以分成三段，而每一段都有相同的引言，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个在第15节、45节跟48节里面都讲到了。每一段里面都讲到祝福的预言，有疾病、饥荒跟刀剑，然后诅咒的惨况，围困跟窘迫，在45到57节里面讲到诅咒的总结，就是最后上帝恩典的反转，就在58到68节里面讲到了。其中第一段是最长的，然后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第一段呢，第15到19节讲到蒙福的反转，这是整个诅咒的引言，然后它分成后面有三段，20到26节一段，27到34节一段，35到42节一段， 每一段呢都是警戒，都是分成三个部分：疾病、饥荒跟战败，打败仗。然后第43到44节再次诅咒的小节，讲到蒙福的反转。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面会觉得很沉重，那是没错的，因为上帝知道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背逆神的话，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就像说我们很多人做父母亲，我们如果说是带着小孩外出旅行到一些地方，我们就会把小孩的手抓得紧紧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地方呢，风景可能很美丽，可是环境可能很危险的，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就再也带不回来了。我就记得我带我的小孩去尼加拉瀑布，就看到有一些家长呢用那个像那个狗链一样的，就牵着他的小狗，他们就是用那个手上就系一根绳子，另外一端呢就是他的小孩。因为小孩如果跑来跑去啊，掉到这个尼加拉瀑布里边的话就回不来了，就没有了。到大峡谷那边也是这样，因为大峡谷呢在那个边上，到这个掉下去那个悬崖底下的话，落差差不多有1000公尺的，你看就是丢一块石头出去啊，从丢出去到落到下面去，嘣一声啊，都要经过几秒钟的。那么这些家长当然必须要很谨慎，把这小孩就紧紧抓在这个手上啊，免得他们就失足就没有了。而在这个地方花那么多的篇幅来讲到这些的诅咒呢，主要是包含三个方面：疾病、饥荒跟战败。这个也是先知在讲到上帝的灾祸，主要就是三方面，瘟疫、饥荒、刀剑，这三个常常是连在一起发生的。战败了呢，或者敌人来围攻，没有粮食，然后百姓被杀，好多人尸体也来不及掩埋，就会有瘟疫就产生。所以这三个连在一起的。我们先看到第一段警戒，这里呢22节讲到七种灾祸，前面三种呢是人的疾病，后面四种是气候异常跟农作物的病变。我们看到在22节这边讲到，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热、疟疾，这边都是讲到说一些的疾病，然后后面呢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们，这就是讲到说另外的一些灾祸就临到他们。那边是包含气候异常还有农作物的病变，然后23、24节呢就是讲到农作物的欠收。这个农作物欠收就是把12节里面讲到一个反转，天要变成铜了，地要变成铁了，那这样子天不降雨，地不长五谷，一切的福气就通通都没有了。25节、26节讲到军事上面的失利，就从国内就转到国际，从自然的灾害就转到军事的败绩。这里边呢特别讲到这些外国来攻击他们，百姓中间被杀，甚至他们的尸体就暴露在外面，被野兽吃，被老鹰啄。像这种人死了以后不能够入土为安，曝尸野外，这是人间里面最大的一个悲剧。在诗篇第79篇里面就讲到，耶和华啊，你为什么任凭外邦人就来践踏你的圣所呢？为什么就让百姓的尸首就在这个野地上面，让动物来撕裂，让天上的飞鸟就来啄食？那个是以色列百姓最大最大的一个悲伤。第二段的警戒27节到34节内容也是一样，讲到疾病、战败跟饥荒。这跟前面一段类似，但是呢描述的方法就有一些不同。像27节到28节呢讲到七种疾病，包括疮、溃疡、长得癣、疥、癫狂、眼瞎跟心惊。前面四个呢是比较是外面显的皮肤的病症，而后面28节讲到更是三种心理上面的打击，包括人就癫狂了，眼睛就瞎了，心里面感到惶惶不定。这些字呢在 后来的先知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里边也讲到，恐惧抓住马匹跟骑马的，就让他们软弱无力。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呢，更是讲到他们要受到外国的欺凌，不能够享受他们劳碌的成果，包括他们费心费力娶妻建屋栽种宰牛养了牛驴跟羊儿女通通失去，就是原本上帝给他们的一切的福气通通都没有了。这边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各位特别可以感觉到它的内容。三十节说，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等等。这一切我们在生命记的第二十章那边讲到，以色列百姓中间哪些人可以不用去打仗，那边又提到几个方面，建屋还没有住进去的，种了这个果树果园还没有收成的，或者娶妻还没有就是订了婚还没有娶妻的，通通都可以免除去打仗的。那就是讲说这原本是上帝给人的福，可是在生命记的第28章这边就讲到，当以色列百姓战败的时候这一切通通都没有了，建的屋子也不能住，种的这个果园也不能够收成，聘定的妻子也不能够结婚，那这些是人世间里面很大很大的悲伤。这一段呢，你也可以讲到说，就是先知预言未来的灾祸，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呢，都讲到以色列人遭遇到战败，被敌人欺凌，蒙受重大的损失，这个景象让人疯狂。第三段警戒跟这个有点类似，还是同样的主题，但是讲的重点又有一些不同，还是讲到疾病、战败跟饥荒。35节讲到疾病，全身都有毒疮，让人想到约伯。约伯被撒旦攻击，从头到脚全身都长了这个烂疮，甚至他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够让他的疼痛有任何的止息。36节37节然后战败，在前一段呢讲到是遭受外国的欺凌，现在呢已经变成要掳到外邦去了，甚至连17章那边讲到说上帝要在他们中间设立君王，连君王都要被掳到外邦去。你看这样的是国家里面最悲惨的事情。我们后来果然看到在这个以色列南国犹大最后的时候呢，像这个约哈斯王，像约雅金王，还有西底家王，就是最后这几个王呢都是被掳到外邦去，所以百姓为此呢就感到很大的悲伤。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800年摩西就已经预言讲到了。最后这边38到42节讲到饥荒，又回到国内的场景，这边呢再次讲到五谷油跟这个酒，原本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福气，但是现在呢这些所耕种的通都要没有了。所以这边他们还是提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呢还是早期的一个农牧的社会，那些的收成他们努力耕种却通都不能够收回来，都被蝗虫吃掉了。这是我们记得一个成语讲蝗虫过境寸草不留，那真的是如此的。蝗虫来了之后把那个凡是绿色的部分这些植物通都吃掉，一点都不留下来。所以你栽种整修葡萄园或者是耕耘等等的，在这边通都没有留下任何的成果来。 41节到42节呢，讲到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原先在本国里面所珍惜的一切通都失去了，生儿育女被敌国掳走，被卖为奴隶，使人绝望。好像诗篇第128篇第三节讲说，把农作收成与生儿养女就连在一起，那原本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但现在呢通通都没有了。所以最后43到44节一个诅咒的小节，就是上帝赐福的一个反转。原本上帝赐福能够五谷丰收，能够军事上面胜利，百姓可以蒙福，现在这些全部都翻转过来。45到57节呢，是讲到诅咒的惨况，就是有敌国的围困跟最后的窘迫。这边我们就讲到几个要点。第45到46节呢，是讲到诅咒必定会临到他们身上，成为神机骑士。47节到第48节讲到他们侍奉耶和华，却反转变成侍奉仇敌去了。第49节到51节讲到敌人入侵，就毁坏了一切的收成。第52节到57节讲到围城的窘困，多少人伦的惨剧就发生了。那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有讲到，历史上面也多次提到，在围困城市的时候呢，百姓遭遇到饥荒，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人吃人，甚至呢人伦的惨剧，人不敢吃自己的小孩，然后就一子而食，我把我的小孩就给对方，对方把他的小孩就给我吃，这样我们才能够保存性命。可是你看呢，像这种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啊，要吃这个小孩啊，那那个是人伦里面最悲惨最悲惨的一个情况。46节也讲到说，神机骑士会临到他们中间，这是一个讽刺的讲法，因为神机骑士呢，原本都是讲上帝用神机骑士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百姓给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现在呢却反而变成了一个咒诅，让以色列百姓进入到敌人的攻击。他们侍奉耶和华，就反转变成侍奉仇敌了，仇敌入侵把他们一切所有的通都吞吃掉，敌人来自远方，迅猛像老鹰一样，面貌凶恶，冷酷无情，烧杀掳掠，吞灭一切。后来呢，先知引用这些特别来指到亚述跟巴比伦的入侵。最后58到68节讲到诅咒的总结，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给大家看到。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神的诅咒，神的这个祝福跟神的诅咒两个来做一个对比。神赐福呢，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刑罚以色列百姓又被送回埃及去。神的赐福人数就增多，神的刑罚人数就减少。神赐福呢，神就赐福应许地，神刑罚的话，以色列百姓就要分散在列邦。神赐福给他们，他们就可以侍奉独一的真神，神刑罚他们，他们就要去敬奉木石所造的神。神赐福给他们，万国都会惧怕他们，而神刑罚他们的话，他们反而去害怕万国。神赐福给他们，他们就可以长治久安，神刑罚他们的，他们就性命都难保了。神赐福给他们，就可以脱离奴役，神如果刑罚他们的话，他们就会重新被敌人奴役。这一整段里面就讲到百姓他们遭遇到的这些危险，包括会生病，染患各种的严重的疾病，长期折磨他们。后来先知耶利米也引用这一段，也有讲到他们被掳到异域去，原本是耶和华喜爱他们，后来呢反转变成他照样喜爱消灭你们，使你们灭绝。第65到67节更是讲到他们不得安宁，原来除去仇敌之后的安息要反转变成必不得安宁，心中发战，这是好像一个久卧病床的病人终身监禁的囚犯一样。 最后甚至呢被送回埃及去。所以这边我们最后有一点神学的反思，在生命记的28章里面，把祝福放在咒诅的前面，显示神原本的心意就是他爱赐福，他不愿意诅咒的。严厉的诅咒是要叫以色列百姓受到警惕以后，不要偏离上帝给他们的蒙福之道，或者离到受刑罚之后也知道痛，要赶快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这一段让人感受到先知内心里面那个痛，好像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这个泪眼先知耶利米，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但愿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为我百姓中间被杀的人昼夜来哭泣。上帝自己呢为百姓哭泣，耶稣也曾经讲过，他面对耶路撒冷讲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就但愿你能够悔改，好像母鸡带着小鸡就要保护他们。上帝像这样子一个严厉的咒诅的话，警戒的话，是盼望以色列百姓抓住机会，然后赶快回头归向耶和华。最后讲一点宣教士的故事。有一个宣教士全家到非洲的地方去宣教，但他们告诉小孩一件事情，任何时候爸爸在那边吩咐说做什么事情，小孩要立刻的回应，不可以再问为什么等等。有一次这个小孩 Daniel 在这个院子里边正在那边玩耍，突然听到爸爸在那边大声呼叫说 Daniel 蹲下来，他就立刻蹲下去， Daniel 爬过来， Daniel 就立刻就爬到爸爸那边去。等到他爬到爸爸那边去的时候，爸爸抱在了怀里，然后他回过头来一看，在他刚刚所站在那个地方树上呢，就是有一条大蟒蛇。这是他们到了最危险的地方，父亲所严严警告，如果这个小孩子他不听话或者迟疑说为什么等一下，这小孩子就没有命。上帝严厉的警告是让我们能够得着存活的一个法则。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